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我是李牧阳。今天是美东时间6月15号星期二，亚洲时间是6月16号星期三。台湾政府15号表示，28架中共军机飞入了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这是迄今为止对台湾最大规模的骚扰。伊朗政府15号表示，已经生产出6.5公斤、纯度是60%的浓缩铀，纯度逼近核武级90%。伊朗这个动作为正在维也纳谈判的核谈判增添了变数。欧盟15号宣布，已经和美国解决了近17年的飞机补贴争端。外交官们表示，缓和贸易冲突有助于美欧专注应对中共问题等更广泛的议程。英国和澳洲政府15号宣布，两国都同意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去除关税和繁琐的手续。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英澳关系有了新的开始。日本冲绳市15号下起了倾盆大雨，部分地区发布了4级防灾警报，提醒人们严防土石流。目前已经有超过1.5万人撤离。东京奥运组委会15号公布了第3版选手须知守则，其中包含冬奥期间防疫措施，频繁进出闹区、拒绝受检等违规行为将受到制裁，除了罚金，甚至可能遭驱逐出境。截止到美东时间6月15号下午2点，全球新增确诊中共病毒人数296114人，总确诊人数达到了1,7719,1404人，死亡总数是382,2150人。下面进入今天的话题。正在国际社会强烈呼吁追查病毒源头之际，美国政府表示已经掌握了是谁在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似乎是为下一步制裁在做铺垫。而美国这边，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慈善团体也跟五毒所有着一些牵连。早前曾经联署实验室泄露病毒是阴谋论的顶尖科学家现在认错了，直言非常可能从实验室泄露。而蓬佩奥的一句话惊呆了福克斯知名主播华莱士。昨天还发生一件大事，联合国人权专家第一次声明，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人、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等涉嫌摘取器官。这是一个非常轰动的消息，所有作恶的中共官员，恶报已经在逼到眼前了。在昨天的美国广播公司 ABC 早安节目当中，主持人特里莫兰他表示，一名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透露，美国政府知道哪些与中共军方有关金融账户正在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莫兰指出，今年1月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关于武汉病毒所活动的概括介绍，称这个实验室过去曾与中共的军方合作开展项目，并对世界保密。莫兰没有具体说明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是中共军方金融账户的情况，也没有说明美国政府在掌握了详细情况之后将要如何处理，是不是要进行制裁。但是在国际社会高调呼吁追溯病毒来源的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突然披露这个消息似乎是有所指。其实中共军方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关联我们之前有谈过，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让我们第一次听说的是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也进入到了人们的视线，也跟武汉病毒研究所有着一些牵连。美国保守派媒体国家脉动披露，2020年的7月，扎克伯格的慈善团体曾向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 UNC 提供了$43.3万购买实验室的设备，以解决中共病毒大流行病的研究。实验室的首席研究员是与武汉实验室的合作者，也是功能获得研究的支持者，教授拉尔夫·巴里奇博士。他曾经参与了《柳叶刀》杂志的声明，过早的断言病毒是自然起源。这笔赠款帮助产生了一项正在等待同行评审的研究 COVID-19 传染病毒鼻咽拭子中的病毒 RNA， 以及美国有症状的中共病毒门诊病人的血清状态。在巴里奇的演讲幻灯片当中，还列出了来自吉德利科学公司、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和福西博士领导的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支持。不过福西最近在试图掩盖他和扎克伯格的关系。报道中指出，巴里奇与扎克伯格慈善机构之间的财务关系是在脸书大量审查用户关于病毒从武汉实验室泄露的观点之后发生的。国家脉动披露，脸书与民主党人经营的主要故事有一份合同，这个组织雇佣了一些 CNN 的离职人员审查不方便的信息。这是个挺有意思的事儿。脸书审查病毒泄露的帖子，可能是要淡化人们对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病毒的关注，没想到却给他自己找来了麻烦，引来了人们对脸书这种做法的注意。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为什么要审查有这种观点的帖子呢？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呢？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就是欲盖弥彰却引火烧身。刚才说到巴里奇曾参与《柳叶刀》的声明，说呢中共病毒是来自于自然界。当时参与联署签名的科学家有27位，但是现在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模糊自己的观点了。甚至有一位科学家说，实验室泄露更有可能。同样是昨天 ABC 的早安美国节目中，莫兰表示，1年多了，顶尖科学家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了一封信，信中呢是驳斥了实验室泄露理论，称其为是阴谋论。但是最近 ABC 联系到了签名的所有27位科学家，其中12位做出了回应。莫兰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告诉 ABC， 不太确定这东西来自大自然。一位科学家告诉 ABC， 说自己错了，他相信现代实验室泄露的说法更有可能。这份联署信的科学家之一，也是联署信的重要发起人，就是世卫组织专家组重要成员，英国科学家达萨克。这个人与武汉病毒实验室的蝙蝠女郎石正丽两个人交情深厚，曾经资助武汉 P4 实验室进行功能获得研究。以前我们曾聊过，这里就不再赘述。通过莫兰透露的这些消息就可以看出，这些顶尖的科学家们当初在《柳叶刀》发表联署声明，似乎在科学上并不严谨。现在看来，那个声明更像是一个政治性的产物。所以呢，其中12个人的立场已经动摇了，甚至其中一人直接说自己错了，认为病毒泄露的可能性更大。而前国务卿蓬佩奥在病毒是否从实验室泄露的这个问题上说法，那就更直接更肯定，以至于惊呆了福克斯知名主持人华莱士。在前天的福克斯节目中，华莱士询问蓬佩奥，你相信病毒来自武汉研究所的实验室泄露吗？蓬佩奥的这次回答比任何一次都简单明确，只有3个字，我相信。在蓬佩奥回答完之后，华莱士竟然沉默了5秒左右。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果要是换作一般的政客，完全可以打太极，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说法。但是蓬佩奥没有这么做，没有多一句废话，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的回旋余地。这是华莱士没想到的。蓬佩奥回答的是又直接又明确，以至于他都没有再追问相关的问题。美国保守派网站红州指出，蓬佩奥是一个严肃的人，言外之意就是蓬佩奥不会随便乱讲话，他这么说一定是有事实根据的。蓬佩奥在卸任国务卿之前呢，他曾经看到过一些机密的信息，了解确凿的证据，但是实际上即使没有看到那些确凿证据，凭着各种迹象分析的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这个病毒很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显然中共政府已经有了压力，安排 P4 实验室主任石正丽出面接受了《纽约时报》的采访。不过石正丽说的话，《纽约时报》显然都不相信，而且媒体普遍持嘲讽中共的态度。在《纽约时报》昨天的报道中， 石正丽表示呢，说他实验室进行的功能获得研究是不同的，目的不是让病毒更危险，而是为了了解病毒如何跨物种传播。但是我们在前面中曾经提到这个巴里奇博士，他可不是这么说的。这位石正丽的研究伙伴在2015年的撰写的文章当中，在 WISE 上发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文中表示呢，科学家们创造了一种混合版本的病毒，与 SARS 只有 12% 的不同，也能抵抗所有疫苗和免疫疗法。另外，石正丽本人在2020年的6月《华尔街日报》的采访当中也承认，2019年12月第一次报道这种病毒的时候，他说自己很恐慌，疯狂翻阅自己实验室过去几年的记录，以检查是否存在对实验材料的任何不当处理，尤其是在处理过程当中。石正丽说，当结果回来的时候松了一口气，没有一个序列与自己团队从蝙蝠洞穴采样的病毒相匹配。他说这真的减轻了我的负担，已经好几天没合眼了。石正丽语带愤怒地表示，中共政府允许在安全层级较低的 P2 病毒实验室研究蝙蝠，因为没有证据表明病毒能直接感染人类。他说这事儿是得到部分科学家支持的。他还表示呢，武汉实验室2019年11月没有感染中共病毒的人，声称如果有这几个人的名字可以提供一下帮助调查。其实知情人早就指出过了，武汉病毒所的零号病人可能是叫一个黄艳玲的人。至于黄艳玲是不是美国情报中所指的那个2019年11月就感染了中共病毒者之一，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认。但是如果能让黄艳玲真人现身，这个对中共澄清指控不是大有裨益吗？对于黄艳玲的情况呢，武汉病毒所2020年2月16号曾经发了一份声明，声称黄艳玲在武汉病毒所学习毕业之后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没有回过武汉，也没有感染中共病毒，身体健康。你看中共言之凿凿，应该是完全在掌握着黄艳玲的个人情况。那既然如此，干嘛不让这个黄艳玲真人现身呢？用事实来说话，不是可以让所有的猜测都不攻自破吗？但是中共就是不让黄艳玲现身，不让她出面。是不是黄艳玲已经不在人世了呢？纽约时报表示，许多科学家和官员都说，中共应该分享研究所员工的医疗记录、实验室实验记录和病毒序列数据库，以评估石正丽的说法。另外，石正丽2012年采集 RITG13 病毒的同一个矿坑，曾经有一群矿工在那里工作，这些人当中后来有的生病了，有的甚至死亡了，这些资料是不是也应该一并公开呢？石正丽在电子邮件受访当中表示说，病毒泄露说毫无根据，坚称五毒所在疫情爆发前没有掌握病毒来源。但是纽约时报指出，中共政府拒绝开放石正丽的实验室供独立调查，也不公开相关的研究资料，使外界很难相信石正丽的说辞。中共官媒报道，石正丽并没有入党，石正丽是不是党的人，其实呢也并不是特别重要。只要在中共的统治之下，是不是党的人那有什么关系呢？都是一样得听党的话。纽约时报指出，石正丽从1990年开始担任研究助理，然后一路往上爬，到目前的地位却不是党员，这是很不寻常的。洪州评论指出，人们要记住一点，石正丽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甚至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正像习近平在2020年的讲话中所说，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很显然，党安排石正丽出面，借纽约时报来愤怒一下，并没有达到想要的目的。石正丽白愤怒了，自己声称没什么好怕的，可这恰恰相反， 反映着他内心的恐惧。党的压力也没有一丝减轻，媒体的质疑、科学家的质疑、社会各界的质疑仍然在排山倒海接踵而至。中共的压力不仅仅体现在国际社会对病毒来源的追查，还有一件事对中国的震动也是相当的大。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官网昨天报道说，12位独立联合国人权专家联合声明，据可靠的信息，中共在强行摘取包括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人、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少数群体的器官。联合声明中说，被拘捕的少数族群在没有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被强行验血和器官检查，例如超声波和 X 光检查，检查结果登记在一个有利于器官分配的活体器官来源数据库中，但其他的囚犯则没有这一类的检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大家还记得在11号的节目当中啊，我提到过一位朋友。我的这位朋友呢，是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然后就在北京做律师。因为修炼法轮功，在2010年的时候呢，被劳教，非法劳教是2年，就关在了北京的女子劳教所。我的这位朋友现在呢，是在欧洲旅居。他在被抓以后啊，就经历过很多莫名其妙的身体检查。在出国以后呢，他对我讲，从被关到看守所，再到拘留所，最后到劳教所，一路下来做了很多次的检查，包括验血、验尿、 X 光检查等等等等。但是检查之后呢，却从来不告诉他们有任何的检查结果。我这位朋友介绍啊，说平均3个月，劳教所的小医院就给这些法轮功的学员们检查一次身体。但是有一次他记得印象特别清楚，也特别深刻。那是在2012年春末夏初，劳教所来了一辆超级豪华的篷车，人要踩着梯子才能进到车里边。进到这个车里边呢，会看到这个车里各种医疗设备是应有尽有，还有超声波检查。我这个朋友当时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中共在采集他们的身体数据。但是呢，中共警察却欺骗法轮功学员。当时北京女子劳教所啊，有一个叫赵国新的女警察，故意说，看看国家对你们多好，这套设备是从德国专门给你们进口的，我们都不给用。这是小插曲啊，我们言归正传。联合国的人权专家们强调说，在中国，强行摘取器官似乎是针对被拘留的特定民族、语言和宗教少数群体。他们往往在没有被解释拘捕理由，或者是没有拘捕令的情况下，在不同地点被抓被关押。声明中说，根据收到的指控，从囚犯身上取出的最常见的器官就是心脏、肾脏、肝脏、角膜，以及很少见的肝脏部分。据说呢，这种具有医疗性质的贩运形式涉及卫生部门的专业人员，包括外科医生、麻醉师，还有其他的医学专家。另外一个联合国人权机构也强调了，对某个宗教的少数群体的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关注。联合国的专家表示，中共为了移植采购器官，存在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对于囚犯或者被拘留者是不是同意捐赠或器官的分配，缺乏独立的监督。还有报告指出，死亡的被拘留者和囚犯的家属被阻止认领尸体。联合国专家呼吁中共迅速回应关于摘取器官的指控，并允许国际人权机构进行独立的调查。中共驻日内瓦的代表团发言人刘玉印他说，联合国专家用假消息诋毁中共，坚决反对并且否认指控。中共的这种狡辩呢，其实一点用都没有了。联合国人权专家 既然能发出联署声明，就说明他们手里边有着详实的证据，否则的话，这么严重的指控，国际专家是不会轻易做出来的。我们以往呢，都是看到有民间的各个机构组织在发声指责中共，联合国人权专家以前是从来没有过表态，但是现在联合国12位人权专家联署表明，指控中共在活摘人体器官，那么这必将引起国际社会更广泛更强烈的关注。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国际社会会有更多的人，更多的组织，更多的国家会越来越关注中共的这桩罪恶。我们也可以期待所有参与这桩罪恶的中共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包括医生、警察等等等等，都将一个不落，最终将被绳之以法，包括这些罪犯的家人可能都会受到牵连，他们也都得去偿还所犯下的那些罪恶。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坏人的恶报正在逼近。这个消息非常具有轰动性，所以呢，有多家海外媒体啊，都对这个事儿进行了报道。我们看到字里行间也的确在反映着对中共那种狡辩的说法的驳斥。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媒体只提到了维吾尔人、藏人、穆斯林、基督徒等等，却没有提到被第一个点出来的法轮功修炼者。我们就不知道这些媒体忽略的原因是什么，很值得玩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共内部的变化。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继续保持了战狼本色，言辞是相当激烈的呛声美国，病得不轻。赵立坚表示， G7 集团峰会公报中对中共是蓄意污蔑，干涉中共内政，暴露出美国等少数国家人为制造对立隔阂，扩大分歧矛盾的不良用心。他说，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直接呛声美国病了，病得不轻，七国集团还是给美国把把脉，开药方吧。赵立坚的这番话显然是延续了之前的那个战狼声调，可是这明显跟习近平要求的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背道而驰。换句话说，赵立坚敢公开跟习近平在唱反调，这令人是深感意外啊。其实赵立坚呢，他起步最多的也就是一个小卒子，他的这个战狼姿态反映的是整个外交部的姿态，也就是说王毅领导的中共外交部是在跟习近平唱反调。跟习近平唱反调的还不只是中共外交部，还有中共的官媒，其中以环球时报为代表，微博认证的半桶老阿汤啊，画了一幅讽刺画，模仿最后的晚餐，将 G7 领导人等呢用各种特别动物的那个形象来代表，充满了恶搞和讽刺之意。在这个漫画中啊，美国的形象呢是一只白头海雕，德国是黑鹰，澳洲是袋鼠，日本是柴犬，意大利是狼，英国是狮子，加拿大是狐狸，法国是高卢雄鸡，印度是大象，甚至连跟这个会议没有关系的台湾也被用青蛙的样子出现在了这个画面当中。半桶老阿汤的这个话呢，其实是发表在他自己的微博当中，但是被环球时报等等这些中共官媒给改变之后，变成了动物们围坐在一张桌子旁，桌上放着一个中国地图的这样的一个蛋糕。这些画作的确可以让人看了之后呢是哈哈一笑，但是跟习近平想要的那个中国可爱形象很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了。习近平在5月31号的政治局学习会议上要求要调整对外宣传的基调，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种说法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北京当局啊可能要改变持续很长时间的战狼外交姿态了。但是中共外交和宣传系统 并没有把习近平的这个要求给当回事儿，继续保持着战狼姿态，战狼形象不改，呛声美国有病，把 G7 国家领导人给丑化成是各种动物。这些事儿，往小了说呢，可能是对外强硬习惯了，一时这种战狼的惯性是没有办法彻底改变。可是即使这样，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可能有人呢将会因此要遭到整肃了。如果往大了说啊，我们套用中共常常使用的那个罪名，这是什么呀？丧失政治立场，严重践踏规矩，对习核心是不是绝对的忠诚。那么是谁在跟这个习近平唱反调呢？谁对习近平不忠诚呢？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有江派色彩的多闻新闻呢，在12号说这个半桶老阿汤的漫画细节满满，寓意深，对这幅讽刺画是大加赞赏。10号的时候呢，他们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谁来监督党中央，这个矛头是直指习近平。接下来继续为大家展示真实中国征画活动的作品，大家都看到了吧，就这么一幅丑化外国领导人这样的一个讽刺画，被中共这么一炒作，这个影响是有多大。中共经常呢是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大外宣，丑化外国的形象，为他自己涂脂抹粉。所以呢，我们呢就针对中共的这一点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也用画作来揭露中共的邪恶和丑陋，展现中国人被中共残害的事实。这就是我们举办这个真实中国征画活动的初衷。我们希望呢，大家都能够用自己的画笔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真实的中国给呈现出来，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撕开中共的画皮。我们不要求您的画技水平有多高，我们看重的是画作所呈现的事实和表达的意义。只要画作能揭露中共，就在我们的征集之列。顺便说一下，如果您的作品呢是在别人作品的基础上创作的，那么请您呢一定要注明原作的出处和作者，这既是对原作者的尊重，也能避免我们侵犯版权。从我们这次活动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收到了上百幅的作品了，前面已经向大家展示了一部分了，后面呢还有很多将会陆续的为大家展示。只要大家不断的向我们投稿，我们的这个活动就不会终止，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您的画作呢可以寄送到 xwkd2017@gmail.com，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展示，然后呢传到优乐客网站。以前展示的每一幅作品呢现在已经都上传到这个优乐客了，没有看到的朋友呢可以到优乐客去观赏，并且为您喜欢的作品点赞。那么今天呢为您展示的第一幅画作是来自台湾叶老师的作品，名字叫高墙。这个画面上是一堵墙，但是在墙的缝隙间有一些白骨露了出来，而高墙的上面还有更多的白骨在堆积着，后面还有铁丝网。在墙的迎面上，红色的血迹斑斑驳驳，但是大家仔细看会发现，这个斑斑血迹隐约就是两个数字64。很显然这堵墙是在暗指中共，而那些白骨和血迹就是被中共杀害的10000多名学生和北京市民。叶老师在文字中说，总以为谎言说久了就能成为事实，俗话说得好，纸包不住火，墙盖得再怎么高都掩盖不住6月4号那一天，中共对争取自由的学生们进行了一场血腥屠杀。第二幅画作呢，同样也是来自台湾的朋友，名字叫中国农舍。画面上绿色的那个呢，像是一条龙，粉色的像是一头猪，猪的手里边分别拿着镰刀和锤子，这头猪是站在中共的五星旗上。网友介绍，那条龙象征着中国，扭曲的表情是在诉说着中国人民的痛苦，滴下的那些血滴暗指 中共残害中国人民，靠着杀戮中共得以窃国并统治。网友说呢，那个粉色的猪背上有五根毛，代指那些经常出来替中共骂人的五毛。而这幅画没有边框，网友说这是暗指中共的行为无法无边。网友还介绍说，这幅画作呢是借助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创作的。《动物农庄》我们知道，它也叫《动物庄园》，也叫《一脸猪像》，不同的地方呢翻译是不一样的。这个故事当中讲的是啊，因为主人管理不善，农庄的动物呢就萌生了造反之意。后来两头年轻的猪成了领袖，发动起义，成功的把主人给赶出了农庄，随后采取了动物注意七戒，宣称所有动物一律平等。猪们呢是把自己给安排到了领导的位置，并且留出了特别的食物供应，声称这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两头猪还带领着其他动物打败了试图夺回农庄的主人，并且把战斗正式命名是牛棚战役。后来又经过了很多内部权力斗争等等这些变化，猪们的行为越来越像人类了。他们直立行走，手里边拿着鞭子，穿着衣服，七戒被简化成了一句话，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一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这是一部非常有深意的作品，大家不妨去阅读一下，然后呢再对比一下现实社会，看看中共的所言所行跟动物奴庄里面的那些猪有没有区别。感谢两位朋友的精彩画作，非常的富有深意，能够通过简单的画作呢带给每一个人深深的思考，真的谢谢两位，也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有大家的支持，我们才会更有动力。我们的会员网站网址呢是 http://牧羊兽.com， 还有一个是 http://ulucky.biz。 那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了。如果您喜欢新闻看点，请别忘记点赞订阅，同时呢，尽可能的帮我们把这个频道给转发出去，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感谢您的帮助与收看，再会。